中共二十大明年登场，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二十大会持续连任。但即使习近平持续执政至2027甚至2035，终究会有交班的一天。专家表示，习近平已经打破中共接班的政治惯例，习的接班人要如何在习核心之下承接大位，中共将面临着有序接班与无序接班两种不同的挑战。简言之，后习时代才是更大危机的开始。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在毛泽东时代过分集中，邓小平反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采权力较为分散的集体领导，江泽民与胡锦涛时代继续沿用，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又反了过来。如果去总结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权力集中，呈现在个别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党委的扩权以及国家对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化三个方面。寇建文说，
习近平是拿毛时代的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到江到胡时代这个在决策上面所出现的问题，整个变来变去，它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完全不变的，就是它是在完善它，去强化它这个执政权，这个东西是方向是不变的。
寇建文表示，习近平权力集中的结果固然解决了过去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问题，但也产生了一些后遗症，比如官员凡事都要请示上层，上层的官员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做决策，这也导致如果不是最高决策者所关心的议题将不会受到重视。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纠偏纠错机制，鲜少有人敢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时代也有可能会出现。再来就是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中共政治高层精英所形成的一种光荣退场的默契现已不复存在，造成现在的政坛精英权力斗争远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还要激烈，因为输的人可能全家都会被抓。寇建文表示，从前即使是权力斗争的输家，他们退休后还是可以享受退休该有的政治领域和生活待遇，他们的家人也可以经商或从事其他的工作，不会受到限制。但习近平告诉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官员即使退休五年都可能还会有事，比如周永康就是一个被抄家灭族的典型例子。他说，
也许在习时代的时候，他现在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可是到他的末期或是他之后的后一个，因为他年纪总会大，总会下来嘛，那到了那个时候，新的领导人在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还可以像习这样子维持这样的方式，那那个时候的权力斗争会不会变得更激烈？我觉得那个才是值得我们去注意。所以习时代不见得有会出大事，但后习时代的不确定性是会增加的。
寇建文指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继承惯例大致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年龄划线，68岁即不寻求连任；第二个是梯队接班，也就是会刻意挑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让整个领导班子形成至少2到3个年龄层。寇建文举例，2007年时，胡锦涛十年的任期已到，他当时就特别找了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像是李克强、习近平、汪洋进到领导班子里面来，还有一些包括194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如薄熙来、王岐山。他的用意就是要让那些将来预期要接班的人先历练过，等五年一届之后再更上层楼。即使胡锦涛本身也是在1992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后一共历练了十年才当上总书记，习近平也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接班机制到了胡锦涛后期，在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开始松动。寇建文分析说，2012年的政治局委员里面，孙政才跟胡春华两人最为年轻，从年龄上来看是比较有可能当习近平的接班人，但胡春华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孙政才在2017年时就被拔掉了。所以目前而言， 习近平时代的接班机制显得非常不明确。寇建文说，
他已经打破了从邓到江到胡时代里面慢慢不断演进所形成的这个一些政治上的惯例，在接班问题上的一些政治惯例已经打破了。
探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里面，习近平被外界普遍预测二十大会持续连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年龄虽未过68岁的红线，但已经连任两届国务院的总理，按大陆宪法或不得不调岗。有人以中共过去对李鹏的安排来预测李克强可能会转任人大委员长，作为其退位前的过渡。其余五位常委，栗战书的年纪最长，他与韩正两人到二十大时年龄都将超过68岁的划线年纪，离开的几率高。其余三名常委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均未到龄，而且仅入常一届，仍有机会续任。寇建文表示，如果年龄划线与梯队接班的政治惯例还存在的话，二十大关于领导班子人事布局的第一个观察点，要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甚或是政治局里面找到跟习近平的年龄起码差距10岁左右的人。1960年生的陈敏尔，还有1963年的胡春华算是比较年轻的，但习近平究竟会执政到什么时候是一大变数。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27，胡春华或许还有机会，但如果习执政到2032，那么胡春华的年纪也会被判出局。习近平执政的越久，就越只能够往后看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寇建文说，第二个观察点在于负责组织、宣传与统战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是全国讯息流通的中心，以往在任期制确定的脉络下，书记处的常委书记就是要准备接班，但习打破了任期限制，接班机制也变得不确定，但仍可以看出党的全面领导是否在强化。他说，
在二十大之后，我们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有没有一个主负责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也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如果有的话，这背后代表的是总书记在财经的决策权是进一步的扩大。
寇建文表示，如果习近平的接班人是在习健康良好的情况下有序接班，他在习核心下也可能难以承接权力，而且他上台后会不会变成新的核心将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一旦接班人变成新的核心，那习近平就不是核心了，习跟他接班人之间就会出现矛盾，要不然就是接班人选择活在习近平的阴影下面，承袭习近平的思想，但习近平还是核心。寇建文说，
如果说他要变成真的新的核心的话，那就要看习近平要不要放，接班人要变成是核心的，那他到最后只能从习近平手上拿了，所以习跟他接班人会不会出现矛盾，这还是就是说比较有序的接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也许现在习近平健康还好，那再过5年呢，再过10年呢。
寇建文表示，如果习近平的健康突然恶化，即使习有预定的接班人但尚未掌权，他是在一个无序状态下接班，将会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当年华国锋被邓小平拉下来不也是这样吗？因此寇建文认为，中共接班问题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在习近平时代，而是从习到下一个新领导人上台的这段期间，以及新领导人上台之后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接得了班，更值得关注。但他也强调，中共接班惯例的年龄划线是否会被打破也没人说得准，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游戏规则，因此也让接班人选问题充满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